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金正恩密访北京会晤习近平，震动了国际社会。其实呢，中朝关系出现异动之前呢，已经有迹可循了。就在上个星期，美中就台湾关系法和关税问题出现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就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称赞朝鲜独立自主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观察人士说，北京放下身段拉拢朝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避免被美朝高峰会呢边缘化，反制美国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在美中贸易战问题上打朝鲜牌。那么金正恩到北京觐见习近平，也会让美国重新估量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美中朝三方关系如何演变？中朝峰会将对不久举行的美朝峰会有什么样的牵制和影响？金正恩未来是会弃中投美，还是联中抗美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孙运，孙博士您好。
您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孙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对北京旋风式的密访，在东北亚以及太平洋对岸的美国都刮起了一阵旋风。首先，我请问日本的杨中美博士，为什么这场戏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正处于一种大的分化和动荡、重新组合的一个时代。那么，长期以来引起世界这个焦点的问题，朝核问题呢？很可能本来在前阶段还可能正要引发战争的可能性，那么现在突然呢峰回路转，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和平进程的变化。那么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本来这一对呢最近长期不相往来的这个邻国呢，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访问，那个秘密访问。那么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尤其是在美朝会谈前夕和南北首脑会的前夕有这样一个举动，是牵涉到地方力量和国际格局的重新组合的，当然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引起了大家的轰动。它的意外性和重大性都是引起轰动的当然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美国的孙运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金正恩他访问北京，中朝两国关系突然回暖，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应该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他的大的这个条件或者说背景，是3月8号这个金正恩通过韩国特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这个会面的建议和邀请。那这个大背景就是说，特朗普接受了同金正恩进行会面，而且这个会面呢看起来是要在5月底之前举行。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突然邀请这个金正恩去访问北京，然后跟金正恩做了这个很密切的政策上的这种协调，实际上它核心反映出来的一点是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因为在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宣布他们准备要进行峰会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怀疑，或者有很多的分析指出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不处于这个中间的或者说核心的位置。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能够榨取的这种利益，包括中国在贸易制裁上同美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对朝鲜进行施压，那么中国这个可以给美国提供的这种余地或者 者提供的帮助已经屈指可数了。所以中国因此呢也失去了这种在朝鲜问题上的核心地位。那么我认为这次习近平对金正恩发出邀请，而且金正恩接受这个邀请，在中国进行了密切的会谈，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反映出中国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被排除在外。中国希望向世界包括美国来宣布，我们仍然在朝鲜问题上是具有核心的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中朝关系在不断的降温，以致最后都进入了外界称的冰冷期。请问杨博士啊，不久前习近平特使宋涛呢在平壤吃了闭门羹，遭到冷遇，那么现在金正恩呢却急急的赶赴北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杨博士。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前阶段呢，由于是中国和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制裁呢，是这个朝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情况下呢，北朝鲜呢也感到没有力量对抗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中国和美国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在政治上改变了方策略，就突然搞起了和平外交，那么就是抓住了平常冬奥运会的这个契机呢，向韩国通过韩国走向了要和美国和解的一个愿望。当美国川普突然表示愿意的话，他一下子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小国的一个领导人，他就心中无底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这样面对一个强大的美国领袖和一个变化不定的一个美国领袖的一个今后的会谈，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那么就只能找到这个中国了。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走向传统的老路，就像依靠大国来对抗另一个大国。
好的，那么我们就继续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孙博士啊。外界呢对金正恩赶赴北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呢这是平壤奉召觐见，有求于中国，也有人说是北京降尊求和，要有求于平壤。那孙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在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政治节点上面，然后金正恩愿意赶赴北京同习近平进行会面，那一定是因为两个国家他的这个国家利益是有交织有共同之处。如果说这一次他对北京的这个对中国的访问只对中国有利或者只对朝鲜有利，那么这个访问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说这个是平壤奉召觐见或者说北京屈尊求和，这个都不完整。那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从金正恩2011年底上台以来，这过去6年多中朝之间都没有在最高领导人层面有过互访。那么朝鲜方面是希望中国能够先来访问朝鲜，这样可以对金正恩的这个政权对他的这个执政表示支持。那么中国一直认为说，你看我们的领导人就是我们的领导人60多岁，而且我们领导人就是在资历上跟朝鲜领导人肯定不是在同一个级别，所以中国是习近平是没有去访问朝鲜。那么这个朝鲜呢，过去6年中间跟中国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降温，所以朝鲜领导人也没有来访问中国。那么这一次金正恩访问中国呢，我们看到新华社就是发的通稿是说是中国发出了邀请。那么像我刚才所指出的，中国发出邀请，那唯一现在所改变的最重大的这个条件就是地缘政治上面美国跟朝鲜要进行双边的这个接触。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没有特朗普跟金正恩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会面的话，中国这一次是不会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的。那么至于说从朝鲜的这个角度，平壤是不是奉召觐见来有求于中国，认为朝鲜一定是有求于中国的。因为他要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话，就以他的国力跟他的这个谈判的地位来讲，他即使能够跟美国在纸面上或者在桌面上达成一些协议，他也没有办法确信美国一定会执行这样的协议。所以在协议的执行方面仍然是需要有大国的监督或者说有地区的这种安排。那这个朝鲜作为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愿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朝鲜他所关注的，像我们一直所分析的那样，朝鲜所最关注的实际上是他的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在国家安全之上，也就是说金正恩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跟他的这个执政的就是持续性。那么跟美国进行谈判以后，如果说美朝双方能够达成一些协议，那么接下来应该可以预计会发生的就是朝鲜会被迫要开放它的一些经济或者开放它的一些社会层面。那么这样会对朝鲜的这个就是金家的这个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造成什么样的不安全，因为这个朝鲜也是需要跟中国进行商量。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了，把他们接进来啊，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啊。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江苏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你好。肯定是这个金正恩觐见啊，因为你要想想金正恩六年都没有来，而且以前所有的朝鲜领导人来都是一个人来，金正恩没有带着他的儿子来，金日成也没有带他儿子来，那就是怕被中国扣住嘛。现在他全家都来到北京的话，那就是像这个习近平这个服软了，也许习近平已经给他下了药了，现在习近平要金正恩跳楼，金正恩不敢上吊了，就是说中国已经完全拿住这个朝鲜了。未来就是那为什么会来呢？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朝鲜无核化的模式，就是要求拿台湾来换朝鲜，或者是拿这个韩国来换朝鲜无核化。中国已经承诺就是说这是完全支持朝鲜了，所以说金正恩才会来。
好的，谢谢江苏的叶先生。下一位是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这个朝鲜这个国家，这个对中国从来没有感恩过。中国人这个在前一阶段这几年当中，一听到朝鲜这么搞核爆炸呀，就是搞原子弹、搞氢弹，我们就非常对朝鲜不满意。我们国家为了朝鲜跟联合国军作战，死了几十万人，但是朝鲜人从来不感恩。但是美国当时帮我们国家搞抗日战争，我们中国人永远是感恩美国，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中国还是不错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陈先生。下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喂，
请抓紧时间，李先生，抓紧时间讲。
我想说这个朝鲜，就是说是他那个经济啊，这个都是美国，就是现在不是经济不好嘛，然后都是美国就是在朝鲜搞经济，然后提高美国的这个就业率，发展美国经济。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网络电视，怎么老是看每一句话都是不停的重复的播。看了好多期都不这样，能不能改善一下？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各种观点都有啊。刘全这位网友说，谁让川普打台湾牌，就不许中国打朝鲜牌呢？不是所有局面都是在掌控之中的，一切要重谈。自由人。对一个金家独裁这么热情接待，对民主选举的台湾总统却发动文攻武吓，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可见一斑。杜三元，中共为了面子问题花了大钱请来三胖，就是不能让川普和三胖先见上面，三胖游走两强，要钱要粮，功利了得。幺幺音约战力这位网友说，金家每次都是要东西就无核，东西拿了转头就拥核。我们现在看到哈，各种观点都有。我们刚才呢，我们听众观众也发表了各种的观点。我想请两位专家呢，先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他们的问题。首先，东京的杨博士。
好。我觉得这些网友和这个听众都发表的这个言论都有他们的感情的一面和理性的一面都有。感情的一面呢，就是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个 朝鲜的这个政权的不满，这我也深同感受。就是我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或者是在中国的专家学者之间，都听到一片对谈到朝鲜问题，都对金家政权和这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都是持反感的态度的。那么在这个，但是我们也要应当看到朝鲜的，他家这个核武器的发展模式是跟中国学的，是中国模式的翻版。那么在这点上呢，他家是走的是中国道路。那么在这个目前呢，朝鲜的这个金正恩的领导能力呢，我觉得比建国刚刚登台的初期啊，他比较有所进步。他非常懂得这个利用大国的关系来打出自己和政治的变化的时候，打出自己的对有利的外交牌。比方说利用平奥冬昌会，就一下子就打出一种和平牌，把他对他政权最威胁最大的战争威胁给除掉了。如果美国发动对朝鲜打击的话，他的政权是保不了的。
嗯，
那么他能够巧妙的避开了。现在在缅甸和美国谈判的前线呢，他又想打大国的依靠牌，打中国的去访问中国，所以说是我觉得都是外交是国家的利益的一个反应嘛。金正恩是要想维护中国的维护他自己本国政权的一个维持下去一个利益来考虑，但反过来中国呢，现在朝鲜呢也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因为中美之间最近在打贸易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个大国打贸易战，实际上双方都是两败俱伤的。那么，这个川普为了逼使中国进行这个一定的妥协呢，还在政治上也敲打中国。
嗯。
那么中国呢，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被边缘化，或者是被冷却掉。
嗯。
所以呢，也发起了这个以夷制夷的牌。
嗯。
啊，所以说呢，和朝鲜呢重修旧好。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对中国的外交利益也是有，国家利益也是有关系的。
好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双方都是国家利益的一个实现而进行交往的。
好的，那么杨博士呢，主要是强调国家利益问题。啊，孙博士，您如何回应我们刚才网友、听众还有观众们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强调国家利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在外交政策或者说外交关系里面，不强调国家利益，强调什么呢？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国家利益是怎么定义的？就是从中国的角度，那到底说，比如说是无核化是中国的最高利益，还是说朝鲜半岛的稳定，或者说朝鲜半岛目前保持当前的局势是中国的最大利益，还是说中国拿这个朝鲜作为棋子、作为牌，然后来跟美国打，这个是中国的最大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说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件事没错，但是就像刚才所有的这些网友所强调的不同方面一样，其实我们强调的都是国家利益，但是什么才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有不同的观点的。第一位听众说到的这个关于这个金日成也好，或者金正日访华，就是担心不带他们的家人，然后担心他们被中国变成这个妻子。据我所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图片呢，那金正日在访问中国的期间是有带金正恩来参加的。那么就是第二，就是回到这个打台的问题，刚才也有听众说啊，既然美国打这个台湾牌，那中国自然就应该打这个朝鲜牌。
嗯，
我认为这种说法就是比较很直接。而且在逻辑上也非常明晰，就是你既然这样对待我，那我也这样对待你。但是如果我们要来回顾一下，在这个冷战期间，朝鲜是如何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左右逢源，把中国和苏联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你在把朝鲜当牌打的时候，朝鲜也在把你当牌打。
嗯。
所以如果中国跟美国现在都是在打牌，同对方打牌的话，那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就是他们也都会被朝鲜当牌打。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打牌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来选读一些，看看他们如何回应刚才两位专家，尤其是回应这个孙博士的这个评论。西元这位网友说啊，说中共请金三来北京是为了韩朝和朝美的对话搅局，我觉得金三 会让习近平失望的。金三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要食品和金三个人所要的。金三呢，也想把中共再次拖下水，如欲再次打朝鲜，是中共出兵支援金三。金刚无，我们这位网友说，习以为叫金三过来就赢得了主动权，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中共只是为了习的愚蠢付出更大的代价，明目张胆的送钱送物。联合国制裁决议摆在那里，世界主流国家都看清了习的虚伪和中共的本质，以后中共和习在国际社会上就会更加孤立，而北韩呢是不会放弃核武器的。金三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争取时间，核武器最大的作用在于威慑而不是使用，而金三的想法也许只是要有对全球的投放能力，就有了对全球包括对中共的讹诈的能力，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接着我们的话题来讨论啊，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不久前传出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消息呢，应该是这一次中朝关系出现异动的一个直接原因。杨博士，那您认为这次习金会将对预计一个多月以后举行的这个川金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原来这个川普和这个金正恩的会谈呢，实际上就是中美合作的结果了，应当是中美联合制裁的结果，是金正恩呢背叛的，就是向现实低头了，实际上呢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呢，这个面临着这个和金正恩和川普的会面的情况下呢，实际上金正恩是作为小国呢是一个很可怜的，他想把别人打牌呢，只能是比较巧妙的利用大家的矛盾，然后游走于这个钢丝上，才能够保持，又想办法保持好平衡。但他实际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尤其像川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人面前，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底气的，小国是没有实力的，他需要一个大国给他背书的。那么这他只能想到就是想求助于中国了。那么这唯他觉得这唯有中国呢才能可能使这个他和川普的会谈，如果有一种保证他体制存在的话，他要契合的话，可能要有一个大国来保证和背书的话，唯有中国才有这个可能性和担当性。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大国的实力外交面前呢，他是被迫转向的一个表现。
好的，我请教孙博士啊，中国政府表示呢，对于美朝高峰会乐见其成，但是外界观察认为，其实恰恰相反，北京表现出极大的焦虑，这也是促成金正恩密访北京的一个直接原因。孙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像我刚刚所说的，今天的局势同一个月之前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那么在这个中朝关系或者说在朝鲜问题上，今天的情况和一个月之前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一个月之前金正恩和特朗普的这个会面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说中国在一个月之前还没有兴趣邀请这个金正恩来访华，那么现在在这个特朗普跟金正恩这个特金会宣布十几天以后，这个就很迅速的邀请这个金正恩去访问中国，我们不得不把这两件事情做因果关系的联想。而且他们在时间上面也发生了这么接近，所以我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存在的。
好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川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喂，四川张先生。
喂，
请您抓紧时间。
听到了。喂，我请问我问一下，以及美国不能相信这边的金三胖，还有这边的中共，千万不能相信。
好的，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谢谢您。四川的张先生。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美国军好。这次这个据说这个是金正恩访华，是习近平邀请他来的。这个国际社会要引起警惕，因为我认为啊，两个时机是非常的两个非常的时机，一个是除了大家知道的是抢在这个 参军会这个会面之前想拉拢一下啊，也藏在前头。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川普总统嘛，对这个现在正在打贸易战嘛，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啊，这个加大这个关税嘛，对吧？这个征税额度，那么对川普的话也是。对美国也是做，他是也是做报复嘛。因为中国社会，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上现在是越来越孤立了，他不能放弃朝鲜这个小兄弟。那么另外他们说打牌不是打牌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打牌，他主要是拉拢这个朝鲜来抗衡国际社会和抗衡这个美国。国际社会要引起警惕的啊。
好的，
谢谢啊，
谢谢河北的田先生，我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乐乐这位网友说，能保证朝鲜安全的绝对不是核武器，而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双方事实上的军事联盟关系，最新的有效期是到2021年，中国修宪后领导人也可能长期执政，所以金正恩必须现在就开始重新和中国领导人建立新的个人关系。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南海问题、台湾旅行法都是逼迫中国重打朝鲜牌的诱因，所以最后中美最后呢还是会回到谈判桌前，互相让步才能解决现在的美中矛盾。同事这位网友说呢，习金会晤，中共为对付美国的经济和台湾旅行法的制裁打出了金正恩这张牌，无非呢就是想让金三继续制造问题，感觉很愚蠢，因为美国和其盟国完全可以在金三失控时启动斩头计划，而中共在这个时候不是回到文明，继续在这种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无奈。刘汉这位网友也谈到打牌的问题，他说金正恩来北京的时间很微妙，与美国川普总统的对华态度强硬有关系。那么我们就接着就看看美中关系在这个川金会在这个习金会这个问题上之间有多大影响。从这个目前美中关系现状来看呢，中国似乎也急于改善与昔日盟友这个朝鲜的关系。首先我来问杨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当然是要有一个全局考虑，它是一个大国嘛，它特别从周边的关系来看，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热点。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应当是避免朝鲜战争再次勃发，这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其次呢，也就是避免和美国进行对抗，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等方面反击这个美国制裁，反击美国的这个一些动作。那么中国呢也要在这种情况下呢改善和朝鲜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和朝鲜的联络和通讯呢，对中国的外交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符合中国现在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应当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我请教孙博士，台湾旅行法对北京刺激是很大的，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可以在贸易上让步，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绝没有妥协的空间，因此朝鲜也就成了中国手里的一张王牌。刚才许多听众观众们都提到打牌的问题，您看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朝鲜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这个可能对朝鲜的这个第一对它的这个战略价值，第二对中国可以对朝鲜的这种操纵或者掌控都有这个过高的估计。那么首先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知道说特朗普他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因为特朗普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然后他对这种交易是比较感兴趣的。那么就他过去一年多的这个执政的这种记录来看呢，那特朗普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抓准了这个对方的这个弱点，或者抓住对方的这个软处，然后就不断的来吹。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也是这样。那么现在朝鲜问题呢，中国是提供了让美国非常满意的合作。那么现在贸易问题上呢，现在这个到底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会不会打起来，现在有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美方或者特朗普拿这个台湾来推中国，或者拿台湾这个旅行法来刺激中国，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但这也涉及到说中美之间的大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呢，那现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就不说了。 但是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他特点，大家基本认为他还是 looking for a deal， 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能够达成交易，而不是说 looking for a fight， 不是说想要跟中国打一仗。
嗯，
所以那么中国如果要是想拿这个朝鲜打牌的话，那中国到底能够迫使朝鲜做多大的让步呢？
嗯，
或者说中国能够刺激朝鲜做多大的挑衅呢？
嗯，
这个朝鲜在政策上的自主性跟独立性都是不完全受中国所支配的。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跟两位专家以及跟听众观众网友们讨论了大量的国家利益之间的较量、打牌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许多网友呢，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价值观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国际关系法当中也有道德问题，比如我们这位魏州他就说，中国共产党一己之私竟然在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牵制美国，拉上这个朝鲜无赖，只能说明共产党一丘之貉，狼狈为奸，互相利用，脏到家了，淡水河谷。这位网友说，两个流氓相聚，他俩会讨论什么呢？一定是讨论如何才能更流氓。Roke Lee 这位网友说，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呢，中共和金氏互相吹捧并低调服软的发言来看，这不像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要改造世界式的会谈，倒是更像在美国强大压力下，两个本来就互看不顺眼的流氓突然变成了难兄难弟，抱团取暖而已。竹林七贤，中朝本来就臭味相投，金三儿来访早在预料之中，而且习与金三互相学习，习学习金三的家天下，金三学习习的经济建设，可谓相得甚欢。最后马亚木忧国这位网友说，金正恩自上台以来100人以上的高官受到了处决，这个恶贯满盈的无赖和梦想当皇帝的习近平在北京握手并在中国受到款待，这简直是对文明社会的挑战，无耻之极。我们请两位专家一下两位专家呢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在道德方面，在这个价值观方面的质疑。首先东京的杨博士。
我觉得在国家利益面前是不讲道德利益的，道德这个道德如果是要讲的话，也是要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的。那么如果说讲价值观的话呢，当然中国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成为一个这个宪法当中加上了这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等等，这方面呢引起网友的一些议论呢，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从社会的进步的角度来讲呢，这种情况呢都是违背时代的倾向的，有也是政治上反民主的一种倒退现象。
嗯，
但是反过来从国家的利益上来讲，这个中国和朝鲜改善关系的话，应当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上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使中国在这个对美外交上面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嗯，
不能说一简单说是道德好坏，利益是不讲道德的。
好的，
我觉得不讲道德。
行，孙先生啊，对不起啊，孙博士，您的看法
啊？没关系，我首先我得说这个，我是做国际关系的，所以对这个国内政治涉及的比较少，但是我可以充分理解，就是有这种道德上的判断，或者说有这种情感上的反应。刚才说到这个国家利益，那么实际上国家利益它分，我刚才也说到，国家利益分政治利益、分经济利益，其实也分这个道德跟价值观上面的利益。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利益有这个全球的军事霸权，有全球的经济安全，但是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全球人权与民主化，这个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觉得从中国跟朝鲜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政权的安全跟他们政权的性质也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利益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你是以哪一个为最重要的。比如说那美国的国家利益中间包括有这个人权和全球民主化的这个成分，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说美国和沙特这样的国家，就是说它在国内政治上非常不民主，然后非常不自由，和这样的国家也保持着这个很密切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嗯，
所以那在不同的这个层面上，或者在不同的国家上面，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定义，或者说有不同的优先的这个排序，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来念两段网友的评论。 啊，季敖这位网友说，这件事儿啊，金三胖是最大赢家，中国给钱，美国给钱，韩国给钱。这里涉及到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目前美中朝三方较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朝鲜啊似乎它成了最大的一个赢家。杨博士，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觉得它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它呢就实际上是本来是很不利的一个情况下，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下，突然呢走向了一个各方都要想争取的一个香饽饽。
嗯，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朝鲜是在这场豪赌当中，它是已经至少就避免了危险，不能说是最后笑到最后的赢家吧。
好的，孙博士啊，刚才杨博士提到呢，现在金正恩倒成了各家都要争取的香饽饽，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朝鲜是不是个大赢家？
我觉得朝鲜在目前看起来，在中美的这个外交互动上面，朝鲜的这个获利的成分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也是跟朝鲜那个国家它的特点是密切相关，因为这个国家它是一个集权国家，然后它是一个这种就是金家的这个政权，它可以完全来决定这个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所以它在国内政治上面所受到的这种牵制或者压力非常的小，它可以在国际政治上采取这种边缘政策，它可以承担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它获得的利益也就更大。那么在经济学上我们知道说，那可以承担的风险越大，那它可以获得的这个利益也越大，但是这个风险的它的这个抗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在超过了一定的层面以后，比如说如果达到一个中国跟美国都识破了，那朝鲜在中美之间来游走，来这个左右逢源的这种策略，那中美都对朝鲜的这种行为表示厌倦，那么中美之间开始进行双边的这种互动，然后来共治朝鲜问题，那么到那个时候朝鲜就没有这个牌可以再打了。
好的，那么最后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专家呢简单回答我的问题，朝鲜半岛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是朝鲜联中拒美呢，还是联美抗中？杨博士。
我觉得如果中国和美国呢能够从世界的大局观看的话，如果同心合力的话呢，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局面呢都是可能出现的。如果是中美呢，如果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大打贸易战等等，互相想先打对方的软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该这个危险呢还没有消除。
嗯，
这个呢金正恩反北朝鲜呢倒是一个小小的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好的，孙博士，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从朝鲜的角度来说，完全的把自己绑在美国方向，或者完全的把自己绑在中国方向，都是不明智的。保持它的政策最大灵活性，才是朝鲜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可能都不会出现。我们会看到朝鲜在不同的阶段，从中国或者美国展现出不同的善意。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是朝鲜比较可能会选择的路径。
好的，我们现在还剩最后30秒，我用一段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Alex 廖说，习金会发布的只是愿景，但没有具体步骤，会面明显是唐突的，谈不上剑指美国，更可能呢是因为美朝韩突然缓和关系，中共感到被美朝韩三方背叛，中国充分遵守制裁条款，经济损失没有得到补偿，而且地区地位更被动，中共感到被各方尤其是美韩耍弄欺骗，可以预见对朝制裁联盟已经破裂，中共不会再信赖美韩，只要朝不核爆，中国必会增加对朝经援。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杨中美和孙韵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论坛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金正恩突然访中，川金会是否还要继续，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